日子。
Bonjour。
Buongiorno。
Allegra。
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瑞士的 Small Talk， 来跟我们一起分享瑞士生活的酸甜苦辣吧。
大家好，我是 Sophie。
我是 Debbie。
我是舒婷。
我们台湾人自己都觉得台湾是一个好地方，即使住在遥远的欧洲，也想推荐给身边的外国朋友们一起来认识跟体验我们这美丽的宝岛。但是在跟外国人推广台湾旅游观光的时候，有时候觉得自己不太能够引起对方的共鸣和兴趣。在去年11月，Twika 办了一场推广台湾观光讲座，请了几位瑞士人用他们的角度来跟我们的观众分享在台湾旅游的经验。在准备这一场活动的过程，不仅观察到欧洲人在旅游时看的重点其实跟我们不太一样之外，也意识到原来台湾还有这么多自己不熟悉的地方和事物。这一集我们就想聊一聊自己怎么样帮台湾做国民外交，以及根据在欧洲旅游的经验对台湾观光推广和基础设施的反思。
一开始问一下我们会长哦，当初怎么想要办这个活动？
对啊，是你想的，所以我们俩就直接老了去，好累啊。
就在抱怨哦。
Baby 最辛苦
啊，没啦没啦，
主持得很好。会长英英博呆机想到这一个，就是很想要把台湾介绍给瑞士人啊，因为以前我们常常会听到瑞士人常常搞不清楚是台湾还是泰国，台湾 or Thailand， 所以就想说好啊，那我们就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把台湾推广出去，然后一方面也想说想要跟瑞士人做国民外交，跟他们交交朋友，用什么话题最好入手呢？诶，观光是最好入手的话题吗？所以我们就有这次的活动。那所以你们觉得是怎样？你们觉得这次活动的感想是什么？
很累。我办完活动之后，我真的后来隔天就真的睡了一整天，真的好累。
可是必须说 Debbie 真的是最辛苦了，他一手包办好多人做
的
事情。
因为我觉得要找到讲者是真的是非常的辛苦的一件事情，我们光讲者就找了三轮，就第一轮成功了，又一些私人原因又拒绝，第二轮也是私人原因又拒绝，后来最后我们找到了安雅跟安通啊，非常好。
对，还有 Romano 他分享金门，因为其实老实讲我对金门不是很了解，我也从来没有去过，然后又离台湾这么遥远，原来啊，原来金门这么多故事，然后这么多景点，还有历史，还有防空洞，比如说，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对我来讲也是收获满满的。
对，其实讲起来会不会有点讽刺？然后我们对台湾的了解，或是对想要去一个地方的冲动，竟然是经过一个瑞士人的角度。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想说这样子的活动其实不是只有对瑞士人，所以我们当时的想法是把台湾推广给瑞士人，其实对台湾人也有很大的帮助，对吗？因为我相信我不是唯一的一个没去过金门的吧。
我也没去过。
那我去过了，我去过三次啊。
那当天活动的反应怎么样呢？
很好耶、欸、我觉得完全超过我的预期，虽然我知道报名的人数，但是那一天我们其实当场报名的人其实还蛮多的，所以我们全部加起来大概有70
个左右，
而且每一个人其实我看到他们的表情其实都是满足的，会场当中有听到故事，有听到我们的讲者介绍台湾本岛跟台湾外岛，就讲座结束之后还有好吃的台湾食物，我们还准备了就是有台湾的手摇饮料嘛，还有挂包，
我都没吃到，想光了。
对，就想说要让客人吃嘛，所以我自己也没吃到。然后还有台湾的甜点，然后还有一些我们就是宣传台湾的一些文宣，然后我们还有一些谈话，我们所有的谈话都是在跟台湾观光有关系的，跟我们的客人们，所以我觉得那天我感觉他们是开心的，然后整个会场的气氛是热络的。
所以那天我觉得光是在 Apollo 那段时间就是跟了非常多人在聊天，然后我就问了他们一些 feedback， 他们的 feedback 都是非常正面的，他觉得哇，我们没有想到台湾有这么多的旅游的景点，因为现在安雅跟安通他特别介绍了关于台湾的景点，他们的家乡，然后特别介绍高雄，南台湾这个部分是我比较不太熟悉的， 然后罗曼罗就讲我们的家族的故事，所以蛮多人就说啊，他们没有想到那一段的历史是这个样子，所以对他们来说都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听故事，然后有可以了解台湾的历史跟一些旅游观光的一个很有趣的一个经验吧。
你们自己觉得你们对台湾的景点熟吗？你们去台湾的哪里玩过？觉得可以值得推荐的？
我觉得我应该算熟吧，但是就是新兴的景点不太知道。在我离开台湾之前，其实我去过蛮多地方的。
在这么多地方里面，你有没有想要跟我们的听众分享什么地方？
有一个地方哦，我有介绍我的那个瑞士朋友去明池，就是在宜兰，台北宜兰山区那边吧。然后那边就是很多很多的神木，然后所以那边空气非常好。然后我那个朋友他就很爱骑脚踏车，所以他那时候他就从台北，然后就骑到明池那边，然后在那边过夜嘛。然后他回来跟我说，哎，他晚上超级吵的，他说怎么可能，那种山里怎么会吵，他说一大堆虫的叫声，然后猫头鹰什么的，说好像住在一个野生动物园里面。
对，阿 Debbie 呢，你有没有想要推荐的？
想要，对台湾景点其实还好，没有到非常的熟，但是我上次回去的时候我去了两个新的景点，它一个是在彰化的永靖，它叫城美文化园，然后另外一个是阿里山茶园。我对阿里山的印象是停留在20年前，你知道20年前我们都去阿里山，然后一堆人挤小火车上去，然后那个民宿也就是有点没有这么的好，然后棉被湿湿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一直没有想要再去。我真的太久没有去阿里山了。那我们上次没有去阿里山坐小火车啦，但是就是只有专门就是去看那个茶园。我发现茶园那边开了很多非常新然后比较漂亮的民宿，我觉得它会很适合瑞士人的口味。哎，真的，你窗户打开就是大自然，然后有很多的阳台观景台可以让你看，然后你也可以在茶园那样走，就是一直走一直走一直走。他非常喜欢，我们罗曼罗超爱的，他说哇这个太好了。因为你想那个时候我回去的时候是夏天，夏天台南嘉义那边好像就已经30几度了，可是在阿里山那边完全不用开冷气，晚上睡觉也非常的舒服，就整个那个旅程应该是我们那一次的 highlight 吧，就一直念念不忘，只有住了一个晚上有点可惜。然后第二个我们去了那个彰化的永靖，你们知道在哪里吗？城美文化园，你们听过吗？
我只听过永靖这个地方，我没有去，我没有听过城美文化园区。
因为这个景点是后来因为 COVID 的关系，台湾人没有办法出国，然后大家就算有一个人他要去了城美的文化园之后，我发现啊太美了，他就拍了很多照片，所以他在 Instagram 上变成一个非常有名的网红景点。城美文化园它算是一个以前很有钱的家族的一个古宅吧，从我之后查了一下好像是从清光绪年间就有了，所以他把那个古宅修复之后，然后又把花园用得很漂亮，很有日式的风格，还有什么落羽松，然后他也有提供餐厅，然后有点像是日式料理的那种感觉。但是他的整个古宅真的就是他是客家的建筑，搞成像一个很不错的一个博物馆。所以这两个景点我去过之后，我就分别推荐去年我们要去台湾旅行的学生们，然后他们就个别去了一个，因为这个交通不方便，所以没有办法两个都去，你两个都去你真的就要租车。然后他们就去了之后，每个人都会说啊，真的太棒了，谢谢你的推荐。
可是阿里山真的我也好久好久好久没有去。然后另外一个我去阿里山我可能会想去体验的，因为那边有一些原住民的文化，周族吧，周族就是在
你下次去的时候你可以在还没有往阿里山上去，它在山脚下就有一个周族的文化村，这个也是新的，我是后来才我们这次去的时候才经过，然后它也就是一个周族文化村，你就可以进去，你可以体验周族的一些小吃，然后他们也有表演，我觉得它现在观光规划的非常好，真的超乎我的想象。
那其实我觉得还有一个地方也是看文化的啊，我几年前回台湾有去，在苗栗的南庄那边，然后那边就是它有一些老街，然后它有一些就是客家 方面的，其实主要都还是吃的啊，说实在话。但是那边有一些景点，像是那个圣心车站啊、龙腾断桥啊，那些比较古迹的。然后我不知道现在怎样，至少我当初去的时候还没有那么观光。那我觉得那时候在那边走也是觉得蛮舒服的。
我如果是我推荐，我觉得这次因为我回台湾，然后因为我是受了那个国家地理频道的启发，想要去看一看，很有可能我们南岛文化航行的起源地就是三地门，然后所以我到了屏东的三地门去了一趟，然后我想看一看那边的原住民的文化。那边有一个就是三地门原住民文化园区，设计得非常好。我去之前就是我大概就稍微看了一下，没想到它有超过我的期待。
哎，但是三地门是我记得是卢凯族还是排湾族
对，
是
两
吗？
个最主要的原住民就是
哦，两个都
都
有
有。
啊。
对，那你进去之后，就是它有一个比较就是一般的介绍，比如说就台湾各个族群的介绍，原住民族群的介绍，比如说他们住什么样的房子，他们有什么样文化。但是排湾族跟卢凯族就会比较多，主要是排湾族，就是看他们头目的家啊，还有他们有一些流离的文化啊。然后我也去体验了做流离这件事情，所以是还蛮有趣的。然后。对，然后因为他们琉璃上面都会有各种不同的图案，有各种不同的故事。然后比如说有勇气呀、啊，有跟他们的就是跟神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经验。然后一方面也还可以，就是他们的文化，他们在就是一个蛮大的，就是表演厅。那这个表演厅是一个暂时的，那他们因为正在盖新的表演厅，那个他们就表演厅里面就有点像我们看舞台剧表演，那它就是一个秀，它那个秀就是说用一个原住有一个排湾族的小朋友从出生一直到长大的一个故事，然后从这个故事带出他们的原住民的文化，比如说包括了他们出生的时候他们会受到就是他们所有族人还有他们的神的祝福祈福，然后就是有一个类似像这样的，他们小时候玩了什么东西呀、啊？他们的玩游戏呀、啊、之类的，我觉得就是帮，就是还蛮好的，展示出他们的当地的文化。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椅子有点难坐了，我觉得那个让外国人，我还有看到外国人进来一起看，可是对语言对他们来讲会是一个挑战，因为里面没有讲英文，就是你一定是讲中文。
对，因为我去看周族的也是只有中文，我妈都一头雾
对，
水，不知道干嘛。
然后在表演的过程当中，他们全部都是讲台湾族语，是好的没有错。我觉得他们应该要讲，就让你可以让可以感受得到那个语言听起来什么感觉。
它
可是
有字幕吗？
对，我觉得应该要加上字幕跟解释，我觉得可以帮助我们不懂他们台湾就不懂台湾族语的人，可以更了解他们就整个故事在说什么。我觉得是可以改善的部分。
好，那希望相关的单位能够听到这段访问，那给你们参考一下吧。好，下一个问题，你们喜欢自助旅行还是跟团呢？为什么？
因为像我自己也是比较喜欢自助啊，因为我觉得旅行很重要的是好奇心，然后你去探索一些新的事物。那有时候你就已经被人家排得好好的，然后行程一开始也就让你知道，我觉得就是少了那种惊奇的感觉。那我会觉得我这种旅行方式跟大部分的欧洲人是比较像的。
那欧洲人要怎么知道这些地方呢？这种资讯对外国人，如果对台湾有兴趣的，他们要去哪里看呢？
我老师，对，
问
对，
台
如
湾
果
来
有
的
中
中文
国，
老师，
对。
我觉得现在很多人都是从那些国外的 YouTubers 比较去非典型的观光景点或是国家的 YouTubers，他们就会专门发掘这些景点。
对，那
但是你会发现，其实瑞士人，以我们学生来讲，瑞士人他们会去台湾的话，台湾不是他们第一个亚洲的旅游点嘛？应该
首
讲，
选呢、
他们已经可能已经去过不同的，对，不，已经去过不同的国家，然后他们又对中华文化有兴趣，然后他们也想知道，哎，讲中文的国家有哪些，所以他们才会选择去台湾。可在去台湾之前，他们可能已经去过泰国、越南、中国其他的国家。所以台湾不会是他们的第一个选择要去亚洲旅行的国家。
我觉得还是认识的太少，因为不知道可以期待什么，然后可能就是你亚洲都看腻，然后去一个没听过的好了，就是 kill 村内啦。
哎呦呦！
哎，你要想，他也没有直飞耶。你知道瑞士飞一趟台湾很远呢，你是真的是很想去才会想要去啊，不然你说机票跟那个旅行时间。 欸，真的蛮累的哦。
对啊，那所以我们还可以怎么做呢？我们台湾观光应该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更吸引欧洲人呢？到底欧洲人他们比如说他们决定要去泰国或是其他日本这些旅行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他们出国到底想看什么？
沙滩海边。可是台湾没有这个
晒肉
泰国那一种吧。
其实台湾有，是因为但这就是应该是说因为我们的文化就是不喜欢去海边，
是哦，不喜欢晒肉。
对，因为其实要想说，我觉得还就是文化不一样，然后我们不喜欢去海边这样躺在那边，那其实欧洲人很喜欢啊。那比方说哎，小琉球你看你可以去浮潜，然后看海龟，然后其实很多地方的沙滩、嗯也都很漂亮啊，北海岸啊，或者是那个垦丁那边，我觉得就是我们在推广的时候、嗯、有时候会把我们的那种观念带到我们推广的方式上，像最明显的就是大家都在说台湾
的
食物多好 吃，
对啊，
但是你对欧洲人就是不在乎啊，所以这个就是攀比啊，就是一步坏棋啊，因为他们根本因为不像亚洲人会为了吃的东西去一个地方旅行，或者决定旅行的意义，或者是你去一个地方你整天都在吃，欧洲人不可能做这种事情的。但是我们的观光的文宣啊什么的，一直都在说台湾的东西多好吃，觉得那个真的是对牛弹琴。
对，我们应该是往大自然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像我学生回来之后，他们都说哇，那个台南的古堡嘛，台南的历史，我他们非常的感兴趣。然后还有他们去了花莲的太鲁阁，他们也觉得哇，这个很漂亮，因为有山，瑞士人喜欢山嘛，所以他们觉得也很惊艳。就可能用大自然风景风光那种方向去推广会比较好。就吃的话可以少一点，没关系。因为吃对瑞士来说也很痛，他说那个菜单都是中文的，虽然我已经出发前有集训了一下，但是对他们说也是很痛苦，所以他们都会问，还好他们跟我学了中文，老师教的好，他们那个是什么，那个好吃吗？诶，他们都说诶，台湾人都很热情，然后会帮助他们啦，他只要看到隔壁台湾人说诶，你那个是什么，好不好吃，台湾人很热情说诶，我告诉你这是什么这是什么，当然可能没有办法完全听得懂，可是他们就很热情帮他点一些东西，不然他们饿死就好了。这个也算是个优点吧，台湾
很
热
情。对对对对，但如果是说到语言的部分的话，因为比如说我们也有自己在一个你语言不是不通的地方旅行嘛，所以我现在比如说上次我去日本的时候、嗯、我发现哎，我没有办法跟计程车司机沟通，或者是你遇到什么困难的时候哎呀，那个现在翻译的软体很多、啊、而且现在都很进步，对不对、
yeah.
当然如果说我们观光在台湾观光如果是可以更友善的、加入了英文啊或者解释啊，可能当然可以更直接的帮助我们的观光客，可以帮我们推销观光，当然会更好，但是翻译软体现在其实也蛮进步的。
对，我同意，其实语言是一个 很重要的，因为其实中文不像说你那个外国人你照着拼音念我们就听得懂，因为他们分不清楚声调，然后他们讲的那个调错了台湾人就会听不懂，
有水饺跟睡觉。
对，水饺跟睡觉。对啊，可是我觉得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我台湾人可能会觉得没什么，但是对外国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困扰，就是我们地名还是很多东西的拼音都没有一致。
对
对，比方说我印象最深刻就是淡水、嗯、那有的会写什么 DANSHUI、嗯、有的会写 TAM， 就是变成用闽南语去拼、嗯、但是这个可是这两个字对外国人来说是完全天差地远，他们不会想象说这两个地方是一样，那可能你坐公车坐捷运然后这两个地方的拼音不一样，那但是他们就会觉得说我是不是上错车了。
在台北的比如说大众交通工具他们用的其实是中国的汉语拼音，所以他其实他用汉语拼音的话，因为我学过，所以对我来讲就是我可以看得懂，然后但是你去其他台湾的地方城市他可能就是用的就是不同的拼音方式，对不对？我们有一个中文老师在这里。
对，因为我们学生也讲说在台北，他们说台北好方便哦，那个捷运都会告诉你，他会讲英语，然后你有看拼音都看得懂。但是我们学生也有从他们从台北租车，然后开东海岸线一直开到高雄，他东海岸他整只往花莲，然后台东、屏东，然后再到垦丁、高雄这样开，他就抱怨了一下，他说那个拼音哦，就 就有的时候看懂都看不懂，因为跟 Google 的那个地图上面又不太一样、
哦、
然后有的时候那些它的那个只有中文，然后就也看不太懂，所以他们虽然有导航，但是有的时候你就发现两个不太一样的时候，你要看哪一个，因为你没有办法看那些路标，因为你不太确定你到底是哪一个地方，
所以至少没什么走错路，就是因为觉得 Google 导航在台湾特别是乡下地方哦，非常的我觉得不太行。台南乡下那边他会带你走一些很奇怪的田间小路、啊、所以我在台湾我已经放弃使用 Google。
好了，至少观光区还是可以用一下 Google 了，比较应该资讯会比较齐全吧。
对啊，除了这个之外，公共交通呢，如果是对欧洲人来讲的话，那我自己的观察是说，就是如果是在北部地区，比如说台北好了，因为就真的很方便，就是有捷运
完全没问题、啊、
然后其实你不会讲中文，就是你坐捷运很方便。然后如果是整个台湾的话，比如说包括了高铁非常方便，其实我这次就坐到屏东，我们就从台北到、高雄的左营90分钟就到了，而且速度很快，然后又很干净，整个旅程非常的舒服。然后我还有机会坐到台铁，然后因为我从台北坐到基隆，然后坐了区间车，我还蛮惊讶，因为大概在两三年前，如果你没有坐的话，你可能没有发现，全部区间车全部都换新的，所以他们已经服役了两年多，然后很新，然后是就是经验非常的好，然后就很舒服，而且也还蛮准时的。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就这几年了，我看到公共交通是变得有进步，但是可能在中部南部我不知道，可能没有像北部的公共交通这么便利。
没有，台中只有一条线而已、台南是完全没有捷运。
台南虽然它就历史文化而言对外国人会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但是要怎么在城市不同景点之间移动，因为其实台南的都市规划因为就是旧城市，所以都市规划要整个方向的话非常的非常的困难。那我不知道现在公车怎样了，但是其实有些景点距离相差很远啊，比方说你要去市区那个到安平，你不可能用走了走得到啊。
啊，对啊，坐计程车。对，我之前我上次在台南的时候就是这样，从这个成大光复校区嘛，我想要坐车回去安平的旅馆，然后就发现看半天那个公车的那个路线，我就直接看 Google 地图还是没有看懂，而且还要转车，然后公车要二三十分钟后才来，我就放弃了。
对啊，因为在台南真的公共交通真的不太行。
欸，可是问题是我连计程车都叫不到，欸，我就只能走到火车站，之后走了二十分钟走到火车站，然后去找计程车，然后计程车司机说，哎呦，啊，那边等那么久，我在火车站那边等，
现在都叫 APP
了，现在没有人在这边等车了，都是用 APP 叫车啦。
对对对，正想说。
好吧，我就我学到了，好，下次知道了。
欸，不过你们知道这个台湾好行吗？因为我这一次我本来安排了要去花莲，这次回台湾的时候，后来因为我没有办法去，但是因为之前做功课的时候，我发现这个台湾好行的这个就是我们的观光署设计的就是它有很多，比如说在台湾全部各个地不同的县市都有这样子的观光的路线，然后它有一定固定的时间，比如说如果是像花莲的话，它可能分成三四条的路线，比如说有走就是比较历史的啊，或者是比较走海岸的啊，然后你可以它有很确切的时间表，然后你事前可以买好票，然后它就是有点像当地的旅行团的感觉，但是只有负责交通的部分，然后你就是时间到了负责上车，然后它可以带你去你想看的景点。那那些地方可能都不是，就是你除非自己开车，那但是因为其他的公共交通工具不方便到的地方，那其实除了花莲之外，其他的比如说北部、中部、南部都有这样子不同的线。那我看到就是说，你如果不懂中文的话，你大概也是很难啦，就是因为它的所有的安排，然后还有你司机啊，或者是你得到的资讯，都还是中文的。对，
所以我们学生那时候他想要去城美文化园，他在台中的旅馆，他研究了半天，因为真的是有点难到，所以他就直接叫计程车，就包车1600这样来回。我觉得这样也 OK 啦，也不会很贵啦，
可以啦，对瑞士人来讲应该还好啦。
然后特别是像我觉得有时候也要从外国人的角度来看，因为像我们住台南，我们那些庙都看腻了，但是对外国人来说那些庙很有趣。 对，其实也要知道说外国人他们来台湾，什么东西会让他们觉得新奇，什么他们想知道，不能一直都是说要用我们的角度去啊，这个庙无聊啦，这市场会有什么好看的？然后要就是去吃那一家，就是去吃饭啊，去哪里哪边吃东西啊，这个对外国人来说都行不通。
所以除了这些之外，你们觉得我们在观光设施或是哪方面有需要改善？比如说住宿的价钱，你们觉得合理吗？
我觉得住宿是连台湾人都蛮诟病的，而
超
且
贵。
有时候那个是就是年久失修啊。
因为本来我这次是要去花莲，结果我被花莲的离火车站大概3公里左右饭店。然后就是很普通的哦，大概就是像民宿一样的，类似像民宿一样的那种饭店，3个人一个晚上要4500块钱台币，我被这个价钱有点吓到了，比我在日本的那个度假中心一个晚上3个人的还要贵2倍，所以我就觉得哇，对，超过我的意外，而且它不是那种 luxury 哦，不是那种豪华，就是很普通的平民级的那种，对
我
啊。
记得小时候啦，那些5星级饭店也差不多是这个价钱的。
哦，现在都
现
不
在都
止
上
啊，对
万的
啊。
吧？
现在都要涨价，好吧？住宿这我们也没办法，可是一分钱一分货吧，跟他讲吧。
1分钱0.5分货。
可是我觉得，如果我付这个价钱，我可以看到很棒的 view，那我觉得 OK。因为我觉得在阿里山那个民宿，真的让我看到一整片的茶园的时候，那个我付个4500，这个我觉得我 OK。哎，可是我们4500只有2人房了。
3人房，然后你在街上，你没有 view，你的 view 大概就车吧跟
哦，好
对面
吧，
的房子，所以就觉得对啊，有点夸张。但花莲好像本来就比较贵一 点，
偏乡吧，就是
我不
这
知道，
些
观光景点应该都
什
买比较贵
么
吧？
物资比较少啊，然后很多东西都还要另外加运费。
嗯。
可是我必须说，有一个地方哦，我觉得因为我从小看到大，然后我觉得它真的是一个观光转型很棒的例子，哎，那个就是我们台南的邻居高雄。
高雄，我现在很想去，我好久没去了。
高雄是因为我前一阵子看了一个访谈，而且我们也都从新闻里面看到这个事实。我觉得，尤其是去年，当然这是这几年的嘛，我看到的，我们都可以看得到。然后，尤其是去年，比如说有酷玩到高雄办演唱会，然后有
酷
Blackpink
玩，等下酷
也
玩
到
是
高
谁
雄，就
啊？
是Coldplay，不是也叫酷玩吗？台湾
哦，Coldplay 哦。哎 欸，
是不是
对，我
要
刚
翻
才
译
想
成
说这
酷
个
玩？
是谁呀、
对，Coldplay 他们将近一场的演唱会里面有10万个观众，
啊？
10万观众里面可能只有10%是从台湾来的，所以其他的人是
哇！哇！
世界各地到那个地方。然后当时我看的那个访谈是陈其迈市长在一个受到一个节目的专访，然后我还蛮惊讶，就是他就分享了为什么他们会被选中，然后这些演唱会带来的效益对高雄来讲是什么样意义？我真的蛮惊讶，我觉得他们的转型，观光转型做得非常好，而且其中一个就是他们的，比如说各方面的配套，因为像大型的演唱会，他们不是比如说 Coldplay 或是 Blackpink 他们自己找场地的，而是他们会跟大型全世界大型办演唱会的 agent 合作。那你全世界这种 agency 没有几个，其实。那所以说，他们要找的其实不是看说我这场演唱会要办在台湾的哪里，而是这个地图上这个怎么说，就是南亚或是东亚这个地方，我到底要把演唱会办在哪里？所以我们的竞争对手不是只有台北，对高雄来说是比如说菲律宾啊、日本啊，或是其他的地方。
其实还有不是就是文化方面，不是只有这些演唱会，像卫武营文化中心，其实吸引了很多世界上很有名的古典音乐家来台湾表演。那他们其实现在有一个流行音乐文化中心的样子，我是没去过啦。对啊，那就是他就是在以前那个我印象中是在盐城区，那以前盐城区我们都会觉得说那鸡不拉屎鸟不生那个地方。那现在就是博二，现在我记得就是在那边嘛，然后就是现在去那个打狗英国领事馆啊，那边的 view 也很好，寿山那边，再来又可以坐渡轮去旗津。
所以这样听起来，其实高雄已经不是 台湾的观光城市，我觉得它已经跟世界接轨了，因为很多不同的机会，不管是演奏会、演唱会，然后不同的国家，不是只有台湾人去而已，你可能世界各地的人都来，然后刚好有机会可以介绍台湾、介绍高雄，我觉得那是一个很棒的转型。
因为以前小时候真的会觉得说高雄就是一个工业都市，就是乌烟瘴气的那种感觉，但是这几年真的变很多。
对，因为 这次我是没有机会去了，但是以前我的印象就是爱河很臭嘛，但是现在看到爱河边都还有一些 cafe 或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也把它弄得蛮舒服的。对，这几年来，对，但是它是一个，就是不是就近几年，我觉得它是一个蛮长的时间，可以把它这个真的是河道清干净，就是起码你不会有臭味的嘛。然后说到这个，我觉得高雄人也蛮骄傲的。我就坐上计程车的时候，我就跟之前司机聊天，他们也可以蛮清楚的感受到这几年的改变。
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有听过外国人提过台湾最吸引的地方是什么吗？有成功推坑过外国人到台湾旅游吗？还是有听过外国人抱怨在台湾旅游最受不了的事情是什么？不管是好是坏，我们都应该审视，好的继续保持，坏的加以改进。因此也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推荐给你的朋友们，还有按订阅跟分享。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拜拜。